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这个话题的第32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又会用几天的时间来聊圣灵的果子，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温柔。而这个温柔呢，恰好也是天父上帝的性情最美最美的一个彰显，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心究竟是怎样的一颗心呢？那温柔就是这一颗心的一个长相。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不可能没有温柔的这个性情。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112篇、利未记第18章、以赛亚书的23章以及加拉太书的第3章。而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和讨论去思考我们信仰最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马呢，是一个农夫，在他生活的小村庄里，他可是出了名的又勤劳又能干又努力。他在田间的辛苦劳作以及他培植出来的无人能比的农作物，都让整个村庄对他敬佩不已。当然，小马也以自己的工作态度以及忠心为荣，他觉得所有一切的成功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努力。不仅如此，他为人正直善良，常常用自己田间所出产的最好的农作物去帮助有需要的村民们。所以啊，大家觉得像小马这样的人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堪称完美，没毛病。可惜啊，天有不测风云，小马忽然之间得了一场怪病，每天持续发烧，四肢无力，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他日常的劳作，连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都在渐渐一点一点的失去。这下可让村庄里的人急坏了，大家四处为他遍访名医，终于找到了几十里之外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名医。据说他不仅仅能够医治疑难杂症，甚至还能够帮助人解决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很深奥的难懂的道理。而这位医者呢，听说了小马的消息之后，二话不说，连夜就赶到了小马的家。可是当小马看到这一位智慧的医者、闻名遐迩的医者居然出现在他的门前，他居然有点惊慌失措。
请问智慧的医者，您一次出诊费要多少呀？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偿还，我可不可以等你把我治好之后，我再慢慢的用我自己的努力辛勤的工作来偿还您的诊疗费呢？
还没等医者回答，村民们也都七嘴八舌地保证说，他们大家都会一起的努力筹款，帮助小马来支付昂贵的诊疗费。看到小马的担忧疑虑，更体察到了所有人对这个未知的诊疗费的一丝丝的挂虑。这时智慧的医者才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开口回应了。啊，其实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想跟你们说一个故事。你们听说过国王的花园的故事吗？
国王的花园？
国王的花园是到底是什么呀？
国王的花园啊，是一个无比壮丽的地方，是你能够想象也不能够想象到的最美丽、最富饶，也是充满生机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丰盛，只有平安。那这位国王呢，他就邀请他的臣民们都可以去享受里面的祝福。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靠着你的辛勤劳作，而是单单凭着国王对你的邀请，你才能够进去。而这个过程啊，有很多的人都误以为进去的时候要向国王献上各种各样的礼物，才能够决定他们进去之后能够享受多少的福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被拒绝在门外。因为在国王的花园的大门口贴着一个清楚明白的告示。
告示？是上面写着什么呀？
是啊，智者，赶快告诉我们那告示上写着什么。
智者微笑的继续道，这告示上啊，很简单，就写着 Enter by faith。
Enter by faith 什么意思啊？
凭信心进入。说到这儿，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正在仔细地掂量着到底智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马想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回应智慧的医者说，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您来到我的家，其实是白白的给了我这一个机会，我不需要凭着我的努力来偿还我永远都偿还不了的昂贵的医疗费，我只需要凭着信心接受您对我的医治，是这个意思吗？可是这天下哪有白得的午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一切都应当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决心获得的，怎么可能白白的就得到您的帮助呢？
我就是想告诉你啊，亲爱的小马，今天我来到你的家中要给你看病，不是因为我听你的邻居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值得我医治的人，而是因为我知道你需要我的医治。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你愿意接受吗？
可是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怎么可能呢？这不符合逻辑呀。
是啊，那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 enter by faith， 凭信心接受我的医治，或者我告诉你我的出诊费用是你用几十个辈子都还不清的，那你会不会因为知道还不清而今天拒绝我对你进行医治呢？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小马，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肯定你会说，那我当然是选择凭着信心得医治啊，对吗？
其实像小马这样的情况天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任何的一丝半点的功劳能够回到天上与主相亲，因为我们的罪已经如同深渊使我们与上帝的圣洁完全的隔阂了。所以只有上帝亲自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心门外面叩门说，你愿意让我白白的将这一份救赎、白白的将这一份医治送给你吗？
如果你说、哦、不行，我得靠我自己的努力，不行，我得医治之后我再慢慢的偿还你，那对不起，主只好转头说，对不起啊，你用你的一生几十个辈子都永远没有办法偿还我所为你成就的。那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当然说、哦、我要立时的凭着信心能够接受你已经为我成就的，我自己知道承认我永远都偿还不了，我也不可能配得上你今天对我所做出来的恩典的医治，恩典的救赎。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半点的功绩和能力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了，除非是神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称我们为义，而算我们为义，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凭信心进入国王的花园。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义人必因信得生吗？你可以清楚地知道今天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简简单单的因为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亲自地将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为我们舍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接受这一个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此呢，凭着这一个信心，我们就得着了上帝儿女的名分。而这一切的背后，单单因为天父上帝的心，就是恩慈、温柔、怜悯的心。而今天我们来思想温柔这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离不开去了解，到底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因为什么样的一颗温柔、怜悯、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这么悖逆、顽梗而且罪恶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既然被天父以这样怜悯温柔的心对待，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样的以温柔怜悯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呢？就好像这位智慧的医者面对小马时候一样，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白白得到了这份救恩，而活出一颗充满温柔怜悯的心呢？
你也灵犀。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了非常资深的一位母亲和可以说是教育工作者来到我们的访播间。那真儿是怎么结识他的呢？是因为在暑假呢，真儿回了一趟台湾和香港，在有各种各样的服饰。当时呢，我就看到我们的阮一新老师，他给我预备了好多的礼物在地上，然后我呢就告诉他说，我的包实在是太沉了，我装不下了。他说，那你总得要选一两样带回去吧。当时我就选了这地上能够让我一下子就吸引我眼球的一本书，叫做《找智慧的妈妈》。那我呢就在机场候机的时间，整个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一气就把这本书给读完了。所以我就告诉我们的阮老师说，嘿，阮老师，我觉得我们可以采访这一位作者，也是这一位有智慧的妈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的韩姐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在育儿当中的智慧。欢迎亲爱的韩姐妹。
Hello， 大家好。
是我们的韩姐妹呢，其实她是住在香港，待会儿大家如果听得出她的口音，但实际上呢，她确实是一个跟我们有很亲近的关系的。她跟真儿一样的，其实是小时候是生在中国内地，然后在海外成长的。所以我们稍微请我们的韩姐妹简单的介绍一下她自己的家庭背景，还有她的工作，她的服饰的重点等等的，请韩姐妹与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已经结婚29年了，有一个22岁的儿子啊，也是曾经在一个青年机构做了大概是30年的全职的社工，在2年前我退了下来，应该是上年我退了下来啊，出了一本的亲子书，叫做《找智慧的妈妈》啦，就是刚才你们介绍的那本。我现在是一个 freelancer 的注册的社工，也打算未来的时候就做一些好像是亲子啊或者是家长教育的工作，因为感觉到很多家长都很有需要啊，我曾经也是家长啊，也在不断的学习。
是是，您应该是资深的家长，因为你的儿子已经成年了。真儿自己有3个孩子，我的老大才19岁，所以呢，我也非常的期待从您那里学到很多的教育子女的智慧。不过我刚刚听到您分享，您说你是一位住在香港的基督徒，所以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信主的经历，你的信仰的历程，还有你的信仰跟你的婚姻家庭的关系，亲子教育的关系是怎样的？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信主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在中国内地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无神论的教育，或者整个环境并不是一个信仰的环境，所以您是怎么信主的？
其实我信主的过程也蛮神奇的，因为我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信主，在信主之前呢，我进大学之前，我爸妈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就是有一些人传教的时候，他们都说叫我不要信那些什么耶稣的东西啊。之前我知道，我进了那个大学之后呢，就是很多基督徒在我身边好像是传这个教，传这个福音，但是我都说啊 no no no。 后来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住在我宿舍的时候，他拿了一本圣经给我，我就看了，那时候也有很多批评啊。后来呢，我就去大陆旅行啊，那时候就大学生是穷游嘛，就是去那个大陆很多危险，就是我好像祈祷的时候就发觉啊，好像蛮神奇啊，我就经过了很多这个危险，那平安的回到香港。但是回到香港的时候，就 有一位朋友，就是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的宿友啊，就是那个朋友就是阮一新，
阮一新老师，
他 Jenny 啊，他是我的师姐啊，就是高我一级的，就是来我那个宿舍，他说我投稿了一篇文章，他很喜欢，就是向我传福音啊。我那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就信了信了之后呢，他就问了我住在哪里，我特别不想跟他说，但是他后来问问之下呢，原来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屋村啊，就是公共的屋村，就是他住在我楼上，我就在楼下我就不能拒绝他跟他回教会了就是很神奇的一个过程。我就是、
所以能不能说阮老师实际上是特别的希望跟你传福音，然后呢他当时是半强迫的想知道你住在哪儿然后怎么样，是好像要去探访你，所以你就是在他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要求之下就不得不告诉他你住的地址，结果又发现你们两个是住上下层是吗？
对对，
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上下层哇，这真的是奇，
很神奇。其实我不太想回教会的，因为很多责任嘛，他就是不放弃我就是问到底的那样子啊，所以我就告诉了他，后来就是这样子神奇的经历之后呢，我就跟他回教会了，回教会又慢慢感受神的同在吧。后来我也带了我妈妈信主，我妈妈也跟我一起洗礼啊。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后来我毕业的第三年左右了，我就结婚，因为我丈夫大我大概七年左右了，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家庭成长得很不一样啊，所以呢相处也很大的挑战啊我知道大家婚姻啊里面也很多挑战，我也是啊，但是我也觉得神保守了我们，就是在很多婚姻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有时候也一起祷告。后来呢结婚的第七年左右呢，我丈夫想有一个小孩子，但是我有一种叫做要吃那个避孕药的，做我的药去医治的病啊，后来我要停避孕药12个月，我就跟神说12个月有都有，不有就算了后来就在我第12个月的时候，神就给我怀孕了，我就知道这个儿子是神给我的，我就放心一下，因为我做社工很多忧心啊，见过很多学生都是多伤痛太不好啊，就是太难教育啊，觉得教育工作很难啊，后来就不敢生，但是神就是很神奇的给我一个好像答应一下就生下我的儿子，我就怀着一个祝福的心啊，就是跟他一起成长了，就是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你跟你先生结婚之后，虽然你们两个都信主，但是实际上呢你们也仍然因着家庭的环境不一样，然后年龄的差距等等，你们的适应其实是很挑战的。所以你们结婚之后有七年的时间你并没有要孩子，而且呢你刚刚分享的就是说是因为你的身体的状况，所以你要透过吃避孕药来维护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所以就等于说你想要再要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面临着说我要不再吃药了，然后凭着信心，然后呢神给我我就要孩子，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恐怕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结果神就给了你这个孩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想神也预备了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做社工，然后看到很多有问题的子女的教养又破碎的家庭，所以导致你非常的恐惧，就是你就觉得说这个太麻烦了这件事情，然后也怕自己的孩子教不好结果没想到神预备了你七年的时间，然后也让你在经历了神的这一个恩典，然后之后呢你就不是在抱着这个恐惧的心，而是抱着说我领受了神的一个祝福，那我就要跟孩子一起来成长，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否则的话你面对孩子如果是充满恐惧，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总是害怕把这个孩子养坏了，或者总是害怕这个变坏了，那本身里面的各种各样的 fear， 我们所说的恐惧呢，往往会让我们没有信心，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能够跟我们的儿女一起去珍惜那个一起相处的一个机会。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韩姐妹的采访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而且我们也期待透过她明天继续的分享，我们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真智慧。我是林真儿，
我是韩叶，
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拜拜。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